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见证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此啊，做我那个生命历程在信仰上的见证。感谢主，就是东源教会这次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个见证上的分享。那我也相信，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们的心中，或者是说你的生命体验中呢，一定有很多属于你跟神之间的美好关系，以及从神而来的美好见证。那今天我可以就是站在这边，然后接受东源教会的邀请呢，其实呢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机会呢，再次的就是好好的思考一下神在我生命中的见证，然后跟神对我的爱。那我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除了能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造就跟反思之外呢，也希望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就是在今天过后呢，时常的去想到神在你身上的一些作为，以及他在你身上给你的那些爱。好，所以这也是我一开始为什么挑九十首，就是数算恩典。其实见证的过程中呢，就是在数算神的每一个美好恩典。好，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或许有些人认识我，有些人还不认识。我是佩龙的先生，就是之前在结婚前，佩龙结婚前，你都是我们长期在我们东源教会聚会。然后我原属草港教会，超纲告回哦，所以其实东源教会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有一点蛮温暖的教会，因为呢，我知道这里有很多阿公阿嬷是来自温那告回啊，然后是深港，是鹿港，是龙尾都有，那都是我们彰滨小区一带的姐妹教会，我们每间教会之间甚至走路就可以到哦，都是很近的，所以也是一个神蛮有恩典的一个地方，在鹿港那一块。那我在要就是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呢，然后长老就有过来，然后就跟我聊个几句之后，长老就说，我以为我看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女孩子宋祖这个名字。宋祖这个名字其实呢，它蛮中性的。但是呢，其实这个名字呢，不是要去显示我的性别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这个名字呢，有着两个很大的特色。第一个呢，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不会是第一代。因为没有第一代会直接叫宋祖，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就知道说，我应该是可能是第二代，甚至是更久这样子。所以每次哦，不管是谁，只要第一次跟我认识，甚至是那个保险推销员，都会说哦，你基督徒哦。其实这个名字呢，小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小小困扰，因为好像基督徒就是身上挂着一个基督徒的牌子，好像都不能有一些小差错，就说你基督徒怎么这样。但是呢，我觉得长大之后呢，我好爱这个名字，因为我不需要担心我没有办法传福音，我的名字就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管道这样。好，那除了这之外呢，我觉得刚刚的领诗就会前唱诗呢很用心，一直唱我的名字就是感谢主，就是可能是他知道今天的主题就是都唱选一些跟颂赞有关的。这就是我第二，就是也是我很爱我的名字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我的名字好像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没有错，就是要好好的颂赞天上的真神，张开我的口。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当颂赞一路天听，也是想要分享我的见证，就是我怎么样因为我很爱唱诗，然后用在这个唱诗过程中体会到神跟我之间的关系，体会到他的爱，然后最后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样。好，我刚刚有说到我是原属草港教会，如果在座各位弟兄姐妹到过草港教会的话，那你就到过我家了，因为呢，我家就在草港教会。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相邻的，就是我们家的，我在我们家门口的 前面那一面墙就是真耶稣教会草港教会的墙，所以呢之后如果到草港教会的话呢，也可以跟我联系一下，看我们在不在这样子。好，那所以听到这里，你看加上我的名字，或许对一些慕道者啊，或者是说一些还在追求道理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令人称羡的一个状态耶。他有这样子，已经，其实这张图呢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我是第四代了。对，我从阿宙开始就是我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有第四代，然后我的女儿就已经是第五代了。所以其实呢，或许真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哇令人称羡的，怎么那么好？就是呢，出生就在就是神的大爱中，而且是第四代，然后还住在教会后面。OK， 好，住在教会后面好吗？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当我安息日有软弱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这些理由。第一就是太远了，我没有办法太远，因为呢，我们家到教会呢，只要一分钟不到时间，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说哦太远了，所以我来不及啊，这个理由没办法成立。后来呢，我就想说，那如果说我睡过头呢？这也很难，因为呢，我草港教会是十点开始聚会，九点半那个祷告的声音比我的闹钟还要响。然后呢，因为呢，我说过，其实那一面墙就是草港教会墙，所以其实那一排落地窗一开的时候，那个祷告的声音呢，比雷声还要更大。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六都是被这样的祷告声吵醒。那你们想想哦，我九点半被吵醒之后，我就算赖个床到九点四十分起来刷牙洗脸换个妆，哎。我们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不会迟到呢，所以呢我从小呢就是没有任何可以就是躲过安息日，就是在自己还不懂得什么叫安息日美好这个过程中呢，没有办法有任何理由。也因为这样子呢，我的宗教教育呢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呢都是全勤讲，没有办法只能全勤讲，因为太近了哦。好，但是这就是神，其实这就是神给我很好的一个带领，可是我可能不晓得。OK， 好，所以我可以很深，就是反思到自己的信仰过程中呢，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其实信仰就是我的生活，真的就是生活，因为它就在我周遭，它连建筑物都跟我一起耶，所以我甚至觉得这个信仰呢，不只是生活了，甚至是习惯了。就是我太习惯我生命，就是我的生活过周遭呢都是以信仰的角度在过生活。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在这过程中呢，我因为这个习惯呢，我觉得这反而成为了我在追求信仰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挑战。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知道要守安息日，我知道我不能吃祭偶像的物，我知道很多很多圣经里面写的任何一个道理，甚至我可以背出很多的圣经章节。但是当我真正的开始知道我的生命中必须要哪些元素的时候，我发现神好像是我生命中一个很熟悉的陌生人。就是我家人都跟我说有这些没有错，但是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彷徨？是因为从来都不是我自己去获得到这份爱，是家人一直告诉你有这份很好的爱哦，啊你要来啊，啊你要去教会啊，你要干嘛啊，什么东西都是家人告诉你。所以他这个习惯会变成说，当我真正的想要思考信仰在我心目中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好像有点迷失。是迷失吗？是我很清楚他在，但在哪？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对，所以呢，我觉得，深耕教会的基督徒，或许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跟我一样是第四代，甚至已经有第五代、第三代都好。你们是不是有跟我有一样的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我们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青春期那一个阶段，必须要去寻找与神的关系。他很自然的在我生命中，但是你跟他的关系到底存在了多少？ 好，那讲到这边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我想要之后的每一个见证呢，神在我生命中的爱呢，都在跟我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也从这过程中呢，我更加的深刻体会到这份信仰是属于我自己的，甚至是就像今天早上长老说的，我必须传承。那怎么做传承？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好，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刚刚有说过，我一定是全勤奖，没有办法，因为呢没有任何的阻挠理由，然后再加上我们家人是非常重视这份信仰的。我非常的深刻，就是我阿嬷从小到大对我的教导的口气跟话语里面呢，他不会说啊你学校老师没有教你这样吗？他一定会说教会老师怎么教你的，教会老师怎么教你的。阿嬷一定用这样子的话来训斥我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会知道说，其实在宗教教育的过程中呢，我们家里也就是做了非常足够的宗教教育的一个带领，然后再加上我刚说的做得很近嘛，所以呢，我从小呢其实非常喜欢去教会，因为这个喜欢呢，是因为去里面呢，我可以感受跟同侪的相处之外呢，我回想起来，不管是哪一个阶段，我最喜欢的就是上诗诵课，还有诗班练唱，非常的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喜欢到成人诗班练习的时候，就像刚刚我其实我有点激动，但是因为我想说我准备一下，所以我就没有踏进来。我只要听到诗班有练唱的时候，我就会去坐在最后面，因为我觉得那美好的声音呢，不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被这样的声音吸引，所以呢，只要诗班练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们朝阳教会的成人诗班是在礼拜三的晚上哦。礼拜三晚上呢，我一定就是很快的吃完饭，然后七点多就去站在教会门口。我甚至比那些诗班成员的爸爸妈妈们还要更早到，因为呢，我就是很希望知道说他们今天又要练什么诗歌了。那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啊，我好想要唱那么长的诗歌啊、哦！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过？那爸爸妈妈好厉害，都可以唱四部哎，好长哦。然后这样子，然后呢，我还会像说看到爸爸妈妈唱很好听的诗歌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在儿童诗班的时候很积极练习，因为我觉得我要跟爸爸妈妈一样唱很好听的诗歌。然后就慢慢的你在更多认知成长的过程，你就会发现我也好想要当那个指挥哦，就是我不只想唱，我也想要带领大家唱，那种感受真好。就是为什么指挥老师总是可以除了教导大家音乐之外，还可以说出圣经里面的这些词跟这音乐里面的结合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有那么棒的圣工这样？然后我就会就很渴望哦。然后呢，还不止这样，我很贪心啊，我可以私情嘛？就是那时候都没有想太多啊，我可以私情吗？事情也很好哎，而且你看帮弹的过程中呢，哇，还可以帮助他们唱的，让这首诗歌变得不一样。开始就是坐在后面，不只是就是羡慕爸爸妈妈唱很长的诗歌，还一直就想说，如果我是指挥的话，该有多好；如果我是司琴的话，啊，真好。就是我就甚至告诉自己说，如果我都不要写学校功课，你叫我练20个小时的琴，可以当司琴，我也愿意。就是很单纯的渴望，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渴望，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觉得这样子的诗歌的声音很吸引我，然后也觉得好像那时候，其实我反思之后发现，好像是在那一个当下，我才就是更觉得神在我身边，就是觉得只要听到诗歌声音，神就在身边，就会有这种感受。这样好。所以呢，我就过程中呢，我不管参加学校社团或什么呢，我就开始疯狂的学习跟音乐有关的。所以只要有上台现实机会，我就上台。所以你看我好几个，就是我们两三个月约有人来访，就好，我们来一个三重唱，我们什么，我就是要上台唱，是因为我好喜欢这样。然后呢，所以我后来也拉了琴，也学了钢琴。那是怎么，就是我刚刚说那简单的渴望是来自于什么？当你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主耶稣都会给你几个很棒的小天使来帮助你，然后来让你有机会做这个圣工哦。怎么说呢？我先说钢琴这件事情。其实我从小到大，我不是像很多小朋友很幸福啊，爸爸妈妈就会安排钢琴老师啊，上雅马哈团体班啊。没有，因为我们家对于这种才艺学习的观念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在教会看老师弹琴的时候，我就是会过去看老师怎么弹，但不会。但是只要诗诵课、上乐理课，知道哆来咪发嗦，我就会 下课就去按一按，就这样子，仅止于此，也没有更多。是为什么？是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开始在提倡，会师情的人要带领正在学情的人，开始要做一个传承的一个师情的安排。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的皇子四娘，她就有接一批学生，教会的学生。然后是不是以就是教学为导向，他就是以师情做圣工为导向的。然后就有找几个人在平日，像说礼拜三是读半天，下午就到他们家去练习。但是他说，因为我教的是做圣工，所以呢，我们就谈赞美诗。然后我记得呢，是因为我的姐姐，她原本是安排在礼拜四。那我们以前小时候礼拜四也是半天，三跟四是半天。然后她的下午，她后来升高年级之后，她没办法去了。那因为那个姐姐是她家，她本来就有在学钢琴，所以她有被安排到皇子四娘家去学那个师琴这样。那 我就发现，她就没办法去的时候呢，她就跟皇子四娘讲说她没办法再去。但她很特别的是，她居然打这一通给皇子四娘，就是说不能去之前的这一通电话之前，她又先来找我，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嘛，因为我们那里就是很常的堂兄弟姐妹就会住在一起这样。然后她就问我说，我的时段给你好不好？但其实他很可爱的是，他觉得说他不能去，好像对皇子信仰很不好意思，所以他找一个候补的。那我听到我说，当然好啊，得来不易的机会，我觉得太好了。我完全没有考虑，我就答应了这样子，也不知道学琴有多难，什么都不晓得，我就答应了，我就去，我就那时候其实年纪小小，我就去学琴了这样。然后那时候皇子信仰听到了之后，他其实有点为难，但是他就想一想，好啦。我就破个例，从有一个从头教，但是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会去自己碰碰钢琴，所以我对键盘有概念，但不会弹，就是至少我知道哆来咪发嗦在哪嘛。有些甚至连哆来咪发嗦不在哪，就是会更辛苦。这样好，我就去学了。结果学到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学会了 C 调、F 调跟 G 调最简单的三个调之后呢，皇子四娘也很有勇气哦，她就说我们来排晚间教聚会的诗情怎么样？那我那时候其实懵懂啊、无知啊，就好啊。因为这就是我那时候坐在最后面的渴望啊，我就是想要诗琴啊，终于这个机会来了，感谢主。所以呢，我就是因为那一次机会呢，就排了诗琴。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只会 C 调、F 调跟 G 调。那一次呢，偏偏呢，因为我知道我只会这三个调，所以呢，我以前都是我指定诗歌给领会者，因为我只会这三个调嘛，所以我都会说，那个只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只会哪几首，你可以从这里面挑你要唱的诗歌嘛，这样啊，因为他们都是以传承导向，所以他们也觉得好啊，没有问题，只要诗歌意境跟我们等一下聚会呢，可以很好结合都 OK， 所以有时候都还蛮配合我的。但是我就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我一直联系不上那一个领会者还怎么样，有点忘记那些情况了。就是我就变成要临时要来弹一首，就要临时来诗琴。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有一点点经验的，应该没有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选了一首降 B 调的。但我想说，他应该知道说我不太会弹，所以给你两个降就好。但我就真的不会，所以呢，我那一次呢上来弹哦，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弹了两个小节之后，我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勇气，我就走下台，然后去找一个我知道他会吃钱的，说老师我不会弹，你上去帮我弹这样，然后我就走下来了。对，但是我回想起我这件事，我发现说我那时候想要用音乐做圣工的这个勇气呢，是不觉得丢脸的，就是我可以我就做，我不行的话。我就赶快去找我知道可以帮助我的人。那一次结束之后，也没有人对我任何的批评或是什么，都没有。那因为他也知道，可能我只有国小三年级，也学琴不久。然后呢，很幸运的拉琴的部分，就是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刚好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因为长期在外地念书，然后他是音乐系毕业的，主修小提琴。然后他在毕业前呢，就回来接我们的儿童诗班。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又有一个就是会音乐的老师回来，那时候从这个老师的身上学了很多在音乐侍奉上的不同的想法，所以呢，我也就是鼓起勇气说，老师，我可以跟你学拉琴吗？就是我也不知道拉琴到底有多难，而且有拉过琴都知道，从小六开始学，其实已经有点晚起步了，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一种认知，但是也不害怕，就老师我要学。那老师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勇气或者是感动，来呀、啊。然后我就去他们家学琴了，这样我学了几周之后呢， 我、哦、不觉得挫折。其实从这个突破挫折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有吸收。但是我发现，我有一点点愧疚，就是，我有听到他在跟其他不是教会的学生谈学费这件事，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听起来不便宜，因为在那时候其实学小提琴，然后又在。其实他在台中教，而我都是从彰化搭公车，搭公车跟火车去台中找他学琴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口问一下，就是才有礼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家人要钱啊，但是我就觉得要先问一下这样。那如果其实我的策略是，如果他说要收钱，我就可能跟他说：“老师，对不起，我没办法学了。”那如果他对，所以我就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侥幸心，我只是觉得说这个礼貌应该做到这样。我就传讯息，我也不敢当面问哦，我就传那时候就是小六有那一种，你知道，就是笨蛋手机啊，就是传那个黑白字的那一种简讯，就给老师。我说：“老师，那个我跟你上很多堂课了，那如果你要算四教的话，那就跟你说谢谢。但是我往后的上课，你是不是应该开始跟我说你要怎么跟我收费？”然后呢，那个老师就马上打电话过来哦，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啊、其实我没有，我也愣住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这样问。后来呢，他就说：“你不要再跟我问这些有的没有的。”我只想要跟你说，我教你琴，我决定教你琴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视为在做圣工。如果你可以把学好的琴放在圣工上面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学费。我就哇，主耶稣，谢谢你！这样我就在老师那边呢学了好久的琴，老师都无偿，而且他也知道，其实我有企图想要一直把音乐这件事情学好，所以他教我的就是不只是。教会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很基础的，从开始唱音啊，开始慢慢的一直拉上来这样子。那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呢，我就要面临到大学生要大学要升学那个过程中，我其实就开始思考了。我没有停止学习提琴、钢琴，然后在学校呢也学了吉他，但是就跟刚刚看的照片，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只要能把它用在音乐侍奉上呢，我就尽可能的把它发挥上去。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受，就是在做音乐侍奉的时候，很满足，很累，但是累得很满足，就是都会觉得可以带着微笑。累到睡着的那一种满足，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学习必须要更加的精进，然后更加的扎实。再加上，其实我这是我反思才知道，那些都是神为我安排好的，让我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可能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啊，学习音乐好像都好顺利哦，那我要再继续努力的学习啊。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在考高中的时候，我就萌生了，我相信这里如果大概高中那年纪，我要读什么？那时候我很单纯，我学音乐，我就是要学音乐啦，因为我这过程中呢非常的顺利耶，然后又拉了琴啊，又干嘛的？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可怕，就是学音乐的孩子们是多么竞争，我不晓得，其实我不知道，我只是就是埋头想我要学音乐，但是我那时候呢。除了想说我要学音乐之外呢，我却萌生了一个，就是，如果我学音乐，我很单纯，变音乐家就不能聚会了，好像不太好。就是还有很单纯的想法，就是这样怎么办？变音乐家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到底我要学什么音乐才可以跟教会继续？就是我才可以把这东西放在教会里面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跟家人谈，肯定就不同意嘛，因为学音乐要花很多钱啊，家人怎么肯同意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过程中一直犹豫，不晓得要怎么办。我记得那时候呢，进到高中的教官室，高中都有教官，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高中有教官室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教官其实，他也一直以来都有在培养他孩子学音乐，所以他在跟我上课过，跟我们上军训课程过程中呢，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聊啊，说，他女儿拉琴拉到哪里啦什么，所以他就发现我很喜欢音乐，然后呢，他就突然跟我建议说，你要不要考国防部示范乐队？我想说，哇，这怎么样？不用钱吗？他说不用啊，还可以赚钱。我想说，哦。很好哎、欸，就完全跟我刚刚的那些担忧完全就抵消了，对不对？家人不愿意啊，然后要花很多钱，什么全部都抵消了。 对，其实现在反思起来，知道其实他是在，这是他的招募手段。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蛮感恩的啦，就是说，哦，这真好，有顾虑到我的想法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想说，国防部生态队。后来我去翻简章说，太难了，国防部生态乐队毕竟也是国家门面乐队嘛，要考进去怎么可能？我那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但是我觉得，神的爱就是这么奇妙哦，在我决定要去跟他说，哎，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好好考高中好了啦，就不要再想那些的过程中，我在等他来的时候呢，因为他那边去原本就先填一些资料，我本来是想要跟他说，哎，把那些资料都注销掉了，不要了。在等他的时候，我居然在他的桌上看到另外一本简章，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应用艺术学音乐组，就是以前的政战音乐系，我就翻一下，哎，独招，因为。我可能到现在也都是，就是大学考那个音乐考试的话，是必须要到国家音乐厅做那个联招的嘛。但是政战学院是独招，演奏曲，然后一首什么什么，我就看了一下，哎，好像相对容易一些。好，我要报名这个，这样。所以我原本从我就是要跟他说放弃呢，反而是跟他就是反而改口说，哎，我想要改填这个的报名表，这样。我就哎好，我要填这个这样。那时候呢，我说其实在追求，就是在信仰生活的过程中呢，我慢慢的去思考，就是神跟我之间的关系，加上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在高中想要知道我要考什么样系所的过程中呢，我也在想，这到底跟我的信仰之间有大的什么关系，所以我找不到答案，我就决定，那我就好好的问神吧。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只知道说，其实祷告。这件事情在我生命中其实有建立起一个习惯，所以呢，我就想要告就是在一次的聚会中，我就看到这个章节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就觉得哇，这是主耶稣跟我说，你不要问我那么多，你就是把你的想法什么呢，你来跟我说，然后呢，如果你依靠我的话，就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在想，好，我要全心的祷告。我记得高中那时候开始推各教会就有那个定期布道，就是每个月就是都需要，就像今天这样子，定期布道其实是这 十年来推的一个聚会形态。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把握住了我每一次至少每个月都有一次可以到台前来跟主耶稣祷告的机会。我自己反思，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我最认真祷告的一个阶段，当然现在也很认真啦，只是说那时候呢是流泪的祷告，每一次都是流泪的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是我就觉得我要跟主耶稣说我的想法，然后呢，我每一次祷告我只讲这句话哦，我没有讲出来啦，心中我都说，神啊，若你愿意，求你成全，我必全然奉献。我每一次祷告就是心中想的就是，神啊，若你愿意，求你成全，我必全然奉献。神啊，若你愿意，我就是祷告过程中一直就是，就算他祷告半小时，我就心中只有这句话，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然后一直跟神说，神啊，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如果你愿意，你就让我知道这是你愿意让我去走的路。如果不愿意，你也很清楚的告诉我，知道说这是不应该走的路，然后让我知道这样子。所以我就这样告诉主耶稣。也因为这样子的祷告呢，主耶稣给我很大信心。我在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就填一间学校，国防大学政治专学应用学，就这个学校，没有第二间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主耶稣已经听我祷告了。我不是要测试神。是我觉得说，反正我已经跟主耶稣说，如果愿意你就让我上，如果你不愿意就没有，那我就去想看看我下一段阶段，但我不想要用其他当我的备胎。我那时候的想法就这么单纯，就是圣安，你若愿意你就成全，然后我会全然的奉献这样子。当然除了自己的祷告之外呢，我就会当然必须要去练习啊，准备啊，因为那是高二的时候发生，所以我一年的时间一直在准备，觉得这是准备过程中呢很顺心，就是然后我说的那些老师们都也非常的帮忙，就也知道我自己目标为什么会考上。其实或许这里还会有人觉得说，政战那么好考吗？因为老师也给我技巧性啊，我就考中提琴，因为人少，对，所以其实老师有给我一些些美美嘎嘎。当然，就是这些是外在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内在的过程中是老师就给我一些鼓励，而且这些老师都是来自于教会，然后我就觉得这过程中非常的受用这样子。好，那当然我就是在考上，就感谢主，就很顺利的考上，因为我把这些事情放在祷告里面。然后我记得哦，那一次面试的时候，那个教授还问说，因为他看我的，其实他听触见就知道了这是硬练的，然后他就说 如果我没有让你上，你会怎么样？他就这样问我。但其实我觉得军校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他想要知道你会不会来念嘛。他就说，他就这样问我。我那时候也是反射，很反射动作，就说我明年才来考，就是也没有跟他说什么，我准备再往下一个阶段考什么啊，然后我也想要考心理啊，什么都没有，没有跟他说。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句话感动了他，所以就录取了。对，但显然。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辛苦，因为我就一定是一开始进去在程度上一定是比较后端班，毕竟我不是像我同学都是音乐班上来的，就是从小学音乐这样。那这是我想象的美好的音乐学习过程，就是哇，大师在旁边手把手的教，我终于可以这样子好好的学音乐了。没想到我的音乐学习是这样，就是呢要扶着铃声仰卧起坐，然后呢要背着鼓在那边行进。好，因为我毕竟是军事院校的音乐，所以这是我的音乐学习历程，很辛苦。你要碰琴，你要先被学长操，学长就是琴房有几间，看谁服务生做的多了才能进去。我在读大学之前呢，我是一个超级霸咖，就是那种体育课的时候呢，坐在那个篮筐底下，然后跟同学然后书拿着书在那边装文青聊天的那一种，就是肉肉的一下服务生都坐不起来的那一种。但是我却进到了这样子的环境，我没有质疑过，因为。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祷告的力量，就是一直让我很坚信的。那你已经跟主耶稣说是属于我的必成全，所以我觉得神成全我，就代表说他觉得我熬得过，所以我很努力的去熬，从一下五下慢慢的练习，到后来也是可以体测过关这样子。好，那这是我的，当然呢、啊、没有，他毕竟还是音乐系，所以我还是有正常的音乐学习啦，只是说我有一些学习的历程必须要在那方面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在做这些正规的学习历程过程中呢，还记得吗？我说我的祷告词里面呢是我必全然奉献，所以当我把这些东西学的，我学了多少我就带回到教会多少，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在教会就是开始带诗班，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学了，我会了，我学了合唱我就要回去带合唱，我学了钢琴我就要回去私琴，我把我学的我应该全部带回去。那主耶稣很爱我，一次就丢了三个诗班给我，就是啊，你音乐系呢，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不知道音乐系有分还在学的跟其实已经很厉害的。你音乐系呢，好，感谢主，儿童诗班没问题哦，清朝没有人带耶，成人诗班的老师好像有点忙，好，全部都来了，好，感谢主。从早上十点睁开，也不是早上十点，早上十点到教会，一直到晚上十点，每一个时刻只要空档时间都在带诗班。过程中就像刚刚提到，好满足啊，就是这过程中就是主耶稣让我知道我可以为他做什么，他帮我建构好了，一直的心中浮现的想法是，我已经训练你喽，我给你训练的机会了，你要赶快，赶快啊，赶快带回来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也都从来都没有去跟教会说不行，好累，太多了，没有，我说马上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很近，所以只能马上到。好 ，OK， 好，感谢主。那其实这过程中呢，我的奶奶一直是我的。信仰的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管教词里面从来没有世俗的词，都是教会怎么教啊，你应该怎么做啊。所以呢，奶奶给我的鼓励呢，都对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奶奶也很单纯，因为她可能看很心疼，她想说怎么消瘦啦？因为以前我说我是肉鸡嘛，爸爸，然后突然怎么那么瘦啊？然后又没办法定期来聚会，因为毕竟我们军校毕业之后呢，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乐队里面工作，我们是有些要到部队，所以我在还在很之前的时候，就是需要先到部队。然后阿嬷就很可爱说，她就觉得说啊，都是政府的工作，啊，你有没有可能当老师啊？她就随便丢出一句哦。你有没有可能当老师？其实这一句我听出来是心疼的话，就是你要不要，你有没有办法转换个跑道试试看啊？这样子，我没有想太多，我一样就是交托给神，我就再一次的用我的就是跟神就祷告的习惯说，神啊，阿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愿意的话，有可能吗？可能的话也求神成全，所以我在祷告中，但是这是没有目标的，就是我只是每次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会把这个议题就跟我刚刚分享的章节一样，就是你要把你的需要跟神说。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放在祷告，诶，很特别的，我学会交托之后呢，诶，就在奶奶跟我提出不到几个月之后呢，就一个令下来说，诶，你调到陆军官校， 去做什么呢？去担任学生军乐队 的那个长官。我想哦，然后去带学生军乐队。我想说，哎，这该不会就是神的成全跟美意吗？然后呢，我就已经觉得，而且那时候，当然也要留守，但是至少可以比较规律的聚会了。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觉得哇，主耶稣，你又听到我的祷告了。我就觉得你又听到我祷告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就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就在里面就是工作的，就是我常常都会跟大家分享说，哇，我那时候好渴望收假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主耶稣帮我安排的工作，这样好喜欢赶快回去工作这样。然后呢？没想到我去陆军官校几个月之后呢，居然丢出了另外一个消息哦，原来这才是主耶稣帮我往下安排的一个美好道路，就是国防大学，真的就是我的母校政战音乐系呢，开了一个师资培育案，我要送一个人出去念硕士两年之后回到系上任教。诶，怎么好像有一点点感动，就是怎么这个讯息不小心又传到我的耳中了这样子。好，所以呢我就报名了，我就报名了。然后呢陆军官校长官非常的顺利的，就也觉得看到我在带学生军乐队的这个过程中，觉得哎，好好好，没有问题，去报名啊，顺利的报名了。报名完之后呢，因为我们毕竟是国防部管理的，所以必须要体能健测。好，我那时候已经不是马咖了，所以呢我要去健测。但是呢健测到缴交报名标健测的资格的，好像那个时间点对不上，然后长官就主耶稣就给我很多天使，他长官就直接帮我安排好，我原本预约好的这个体测时间给你，你先去测，赶快测过去这样子。所以这一个过，这也过关了。好，然后呢，当然再来最重要就是你要考上外面音乐系嘛的研究所嘛。哎，感谢主，我就是回去咨询一下我之前大学老师，发现哎，准备一下，然后应该怎么样啊，做哪些笔试什么。也考上了，好，就考上了外面的那个研究所，音乐研究所之后就哇，感谢主，一切都顺利了，把所有的资料都送出去了，就是报名表啊，体能监测表啊，还有我的考试的录取通知都送出去的时候呢，我发现被驳回了。他突然有一个驳回说你的资格不符合，为什么呢？他说简章上面写的这是要上位的人才能考，你是中位，你不行。哇，我想说那时候就突然砰砰这样子，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怎么会我前面那么顺利耶。然后我就想说主耶稣，你前面的这些顺利不是要带动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吗？但是呢我觉得那一次呢，我在得到这消息之后的那一个晚上啊的祷告哦，好平静哦，就是那个平静是我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知道了，不适合我，我是这样跟他祷告。因为我前面的祷告是如果愿意请你成全，但是你给我这个结果是你要告诉我不适合，所以我非常的放心的，我已经把就是整个信心放下说，主耶稣谢谢你让我有前面去体验的机会，那我知道这是不适合我的，所以呢我就放下这个回到学校任教的念头，然后呢决定开始该过我原本的生活。没想到我在申请截止日的前一天，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他就说那个我们的那个大主任就是中将两颗星星啊，他要明天要约见你，就是在那个申请截止日哦的前一天，等于是说他约见我的是当天。好，我心里就想说他要说服我说没关系啦，还年轻啦，有机会，因为那么大的官怎么可能约见我这个两个棍子的小中尉呢，所以一定是要说服我说没关系啦这样子。然后呢，但是我觉得那一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开心的消息，就是我大学很要好的学弟呢突然打电话说，学长我要调到陆军官校了耶，我可以跟你作伴什么，然后就哦好好，直接说还送我一个好朋友，可以够了够了这样子，我就很开心。然后就隔一天我就准时去约见了，结果我这过程中没有，其实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些问题，我只是跟我的长官说我的资格不符合，我在单位内有可能内调让我往上升一阶嘛，但是这个要求其实很荒谬，因为我还有很多学长姐都还没升，怎么可能先升我，为了让你去考试呢？那如果你没有甄选上呢，反正呢他们就用任何理由已经就是又驳回了。所以在申请前一天，那个大主任就找我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坐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就是他劝退我的心准备的时候，他就说你家在哪？我说主任在中部，在彰化，明天去成功岭报道。去成功岭报道？对，那里有一个政战官上尉缺，过去。他说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看着我那学弟，因为我们就变同时被约见嘛，因为他是新进进来的人。你，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去接他的位置，等一下赶快交接。哇，这个人是，其实如果待过知道，军官要调动非常难，更何况是从南部跳到中部，这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在一夕之间的。当然也是要就是两颗星星才有这样的力量。就一天，出来之后呢，那个长官们都说，小宋主，我昨天为了你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闭上眼，你最好是要考上哦。反正就是也给我一些，其实就是压迫性的鼓励这样子。然后呢，我的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在神的巧妙安排下，不是让你觉得一切都是顺利的情况下，但是达到了最后，就是我也顺利的毕业，然后回到学校任教这样。好，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怀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于神，且满心相信神，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后来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因为我没有起任何疑心，我相信这是神 给我的美好的安排，然后也知道这个结果，我已经完全的相信说神，我知道了，这就是你的美意，所以呢我就全然的接受了。好，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在事业就是工作跟家庭都很顺利，因为我读了国防大学，所以也认识了佩蓉，然后我们也组了一个家庭，然后在神的这个保守下继续去努力，然后一直顺利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这样子。好，那最后呢，讲一个就是除了我之外的一个，也是神的一个大爱，就是很感谢神，就是后来我们结婚过后呢，就是神给赏赐的给我们共同的产业，就是小柠檬。然后呢，在过程中呢，其实我因为学会了交托之后呢，就算 COVID-19 的洗脑，其实这个阵子就是怀孕的妈妈都很辛苦，因为要到医院都非常的困难，然后甚至是生产过程中都不是你想象中的顺利。所以呢，因为佩蓉本身是护理师，所以她有告诉我相信神，相信医生。所以这过程中呢，我没有做过任何的质疑，我就是跟着这个进度走。所以我们每次产检呢，医生都说100分，100分宝宝很棒这样子。那最后呢，没有办法自然产。不是没有办法自然，就是没有办法顺着时间去做自然产，因为有 PCR，PCR 台大又很严格，就只能3天的效力，所以呢，我们变成计划性的自然产，计划性生产，所以我们就也听医生的这个过程呢，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做，也很顺利的，就是在6月9号那一天，我们10点就前一天去做 PCR， 然后快要9点还是10点的时候告诉你说，哎，你们过了哦，可以进去了。然后呢，我们在隔天十点的时候，我们就顺利办完入院。然后呢，就是我们刚住在，因为我很开心，我就想说，天，太好了，我要等我的宝宝就是顺利的产出了，而且我手机已经准备好，就是要在那边等待他那个震动的时间，我要追剧啊什么的，反正就已经坐在那边等待了。结果呢，10点大概20分的时候呢，护理师进来打那个催生药。一打之后呢，我就想说，护理师还说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些人晚上就生，有些人到明天啊，反正呢就看你这个小朋友的那个状态这样，然后跟开子的状态。后来呢，10分钟过后，哇，这很像演电一样，所有的护理师跟那时候的可能住院医生什么就冲进来，他说你刚刚做什么？你吃了什么？然后佩蓉好像那时候只吃一个面包还是什么，没有，我只吃一个什么东西而已啊，是吗？为什么小孩的心跳没了？那时候小孩心跳，那我就说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会绑一个侦测小孩心跳，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婴儿的心跳大概是160、150，就是也比较快一点。我就看到真的，他开始160、150、120，然后慢慢的80几，然后他进来一直揉的时候还没有往上70几，慢慢掉，然后后来就说赶快找主治医师过来。然后过来的时候，医生就还在那边摇啊，说是不是哪里啊，怎么样的？没有恢复，就是一直往下掉，一直还在往下掉，一直在往下掉，然后一直掉到剩下。我记得，有一个资深护理师说推进去了啦，推进去了。我们本来是想要计划性的自然产，但没想到就是变成就是要紧急动刀这样子，然后就说推进去了。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推，我听到推进去的时候，我就再看一次他要拔掉那个侦测心跳的那个最后，我记得最后已经剩下53，心跳剩53的，非常的低。然后就真的就推进去了这样。然后其实这过程中呢，我永远都记得佩蓉要进去的时候给我一个不用担心的那个微笑，那是我其实我心中我应该是给他鼓励的。 然后但是我其实在压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进去之后迎面而来的同意书砰就过来了，你赶快这个要签，这个要签，这个要签，我跟你 完全不知道我要听什么哪一句话，我连自己的名字我都写，那时候好讨厌自己姓肖，因为笔画好多，就是永远都写不完，因为你知道这有那个医学伦理，如果你没有签完的话进去不能打麻药，不能什么都不行，所以呢我就很紧张，我昨天还把这个、就是我签过的所有东西都留下来这样子，就是赶快因为我就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就赶快签一签吧，就赶快签一签。那时候我坐在产房外面，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应该对啊，怎么可能会遇过？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之前都一直跟家人说100分100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却没有勇气跟家人说有状况了。但是我曾经我就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默祷之后呢，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要传这个讯息，所以呢我就赶快跟我的家人说，我家人呢也赶快召集说在彰化的家人，在彰化就开始紧急为我祷告这样子，很感谢主，后来顺利的 产生的这样，这是小柠檬刚出生的样子，然后全身就是插满了侦测器，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担心，是因为他一哭就会忘记呼吸，所以我们他还比我们晚 出院一个礼拜，是因为他在婴幼儿的那个中重症病房，因为他的呼吸一直还没有办法很顺畅，然后回家之后呢，其实我们还一直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哭也担心，因为哭怕忘记呼吸，没哭也很担心，因为没哭是会不会人还在不在啊，就是都担心，因为为人父母而且第一次就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是交托，然后还包含家人的带导，一切都很顺利，然后现在这样子啊很会吃，然后吃的比想象的还要多，然后长辈还会说不要再让他吃了，吃太多了，好感谢主，吃得好就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的一个现象，那睡得也很好，而且感谢主的是他现在睡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喘息声，让我们也可以都好好的入眠这样。好，那最后分享一个章节，就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想要最后用 今天我的这一个见证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啊，这是佩龙画给我在工作第一年的一个图，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在画我，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图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画了很多小天使，这就是我刚刚在见证的过程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其实生命过程中呢会有很多小天使是主耶稣帮你安排好的，你只要交托全然相信，在你能力不足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些小天使呢放到你的身边。第二个呢，就是我今天的题目我想要说的是当颂赞溢入天庭，就是我因为爱唱诗，然后呢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呢我的在奉献的过程中神就继续给我祝福，我的这一个喜欢音乐的声音呢是希望把它就是传到神的耳中，神的心里神那边去的，那因为这样子传到那边之后，神的祝福就是把我一切都顾好，但是这过程中神的试炼是不会少的，这不会少的这个试炼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更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平安放在心中，神一定会好好的带领大家这样子。那我今天的见证分享就到这边，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给大家有一些造就跟反思，那也希望可以邀请大家从今天开始呢跟我一样一起来数算神的美好恩典。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在一起同心默祷，阿们。
好，感谢主。好，我们刚刚听到萧弟兄的见证，因为我一直以为这是姐妹，所以原来他是萧弟兄啊，他属朝港教会，那非常感谢主哈，因为中午才跟他谈谈聊聊天，那他的信仰也经过四代，那包括他的孩子就第五代，他也见证的非常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信仰在我们的生命中非常可贵，我们能够承接上一代把这个宝贵的信仰留给我们，那他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 他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都很喜欢唱诗，也很喜欢来接触这个诗歌。那诗歌可以说是我们心灵的祷告，也是一种生命的信息。诗歌也可以透过它来传扬福音，所以它也是福音的翅膀。那它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它也在部队当中军旅的生活。神虽然给它有一些操练，但是也给它接触到这个音乐的领域而且能够在教会能够带领诗班那生活中神也有美好的安排。我刚刚在听他见证当中，他有一句话常常提到说要交托，要交托，交托神。这个也是阿嬷特别给他的一些鼓励。很多事情都是要祷告交托神。当你遇到困难，当你这个求学的阶段未来的道路其实都有神在带领。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仰的环境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神给我们的操练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只要我们有信心信靠他，无论任何环境，包括婚姻或者小孩子的出生，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难题，但是人生当中有任何难题都需要祷告神，求主能够带领，求神预备，求主安排。那非常谢谢他今天用新的准备了很多图片，也非常能够吸引人，让我们能够看了加深印象，又配合他的见证让我们愿神时刻看顾我们，也像刚刚我们的东岩的这个喜乐诗班唱出喜乐的歌声天父能够时常来顾念我们。那我们来唱诗355首。